所以还有一些专家呢，就在看这个我们网络时代的阅读习惯的时候，尤其在屏幕上进行阅读的时候，他发现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快速的方式在阅读，就是它的整个模式像一个 F 一样，就是我们在头一段可能是逐字逐字的看，然后视线直接就跳几行，然后再看几行，然后又跳几行，所以这是这个 Nelson 他在用一些他用的实验方式，就是给这个读者戴上眼镜，然后这个眼镜会监视他的眼睛的这种运动，然后他就觉得呢，就是可能这些网民们他们在看书看这个在网页上看书的时候，他每一页他可能只停留平均十秒钟的样子，然后只有在不超过1/10的网页，他们会停留超过2分钟。所以在网络上阅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的一种特点是，只是在浏览，然后呢，扫描，然后只是通过一些关键词，然后他们就会对这整个一篇文章会形成印象，是一种非常的非线性的一种阅读方式。就除了这种电子书对我们的阅读习惯产生影响之外呢，以及对这种传纸质书的这种销售啊，以及我们使用它产生影响之外，就是 Google 在做的事情，是对这个纸质书的更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就 Google 它在02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一个叫探月计划，而且是他们的 Larry Page，就是拉里佩奇，就他们的 CEO 自己来领导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他自己呢就开始是来亲自尝试，看看扫描一本书需要花多长时间。他发现用他们特制的一个仪器，可能大概一本书300页的书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扫描完成。所以他们希望是把地球上大部分的纸质书都扫描了，然后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然后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呢，我们可以认为它一是可能是很多人会受益，就是更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不用去买，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会加速纸质书的消亡。而且很多人担心，如果这么多书都是由它来复印的话，那它现在是可能会使用免费或者交给这些作者们可能一些版权费啊。但是以后你不知道它会怎么样，当它达成这么一个垄断地位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再做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事情。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呢，就在美国的有2个协会，一个是作者协会，一个是出版商的协会，他们这2个协会就开始起诉 Google，然后起诉他的理由是说他涉嫌大规模的侵犯版权。因为他之前主要是跟一些图书馆合作，跟比如说像哈佛和牛津，还有纽约公共图书馆，像这样大的图书馆合作，把他馆藏的书都扫描。但是这样会造成一个事情，就是这种图书馆买来的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但是他们有没有权利说把这个东西就是让给 Google 来扫描？因为 Google 很可能是要把它用来是以商业用途的使用，我不知道你们有用过 Google Book 或者是什么？因为在美国的时候就会经常需要用到它，因为第一书很贵，所以你经常搜索一些学术书籍的时候，在 Google 上首先会出现这本书，然后它呢也非常好，它会提供你大概这一本书的1/4、1/10吧。1/10的内容是完整的，就跟你可以用的。但是呢，可能当你看到某一个章节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接下来的50页没有了。然后你看到，然后又看，隔开又看一段时间，又发现接下来的10页又没有了。所以有时候大家就不买教科书，然后我们就看 Google Book。但是看了一段，你就发现哦，下一节课的事情， 我没有了，下一节课 reading 的时候没有了。那通过这种方式，它会让你觉得可能我付一点钱来买它的这种来看一下会是合适的。那它以后就会有一种商业的用途。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很多图书馆的是就是没有版权作者的书，就是因为很多书是还在版权保护期，但是有一些书是已经很旧很古老，然后类似于他们叫无主的书，但被 Google 扫描了以后，那么这个其实无形中这个权利就归了 Google，所以他们在这个官司里面主要牵涉的这些问题就是这两点。然后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就经过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打官司啊之类，就开始有一个基本的协议。然后 Google 同意就拿出1.5亿美元来给这些作者，给这些出版商，然后给他们做出一些盈利，做出一些赔偿。然后我这里有两个小的视频，可以大家简单的看一看啊。
Google Book Search Project imagines that it will do is to enable people to search inside books. Not search inside books the way Amazon allows you to, for after all, the Amazon project itself is trademarked as Search Inside Project, but instead search inside as in Googleized books. They imagine to take books an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see inside those works.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Well,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books that we can imagine Google to be Googleizing. If you take the 18 million books in the project which Google originally sought to scan, 9% of those books are books that are copyrighted and still in print. 16% of those books are books that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meaning books whose copyright has expired. And that means that 75%.
这些就刚刚说的无主的那些书，就是他们已经超过了版权保护期。
Copy and then index are books that are under copy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out of print. So what the Google Book Search Project imagines it will do is to first scan everything, and then second, grant access to these books differentially, meaning depending upon the status of the book, grant different access. And so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access Google intends to grant. For the books that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Google will grant full access to the book. To the books that are in copyright, Google will grant at least snippet access to the book.
Snippets 就是碎片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说的，给你一小节一小段看。
With whom there's a publisher or a copyright owner to negotiate, Google will grant as much access as the publishers and authors allow. So here's an example taken from Google's own webpage. If you do a search within the Google Book Search Project for Holmes, you pull together a bunch of books that are available about Justice Holmes. If the boo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n you can see the full contents of the book, as this book, The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by Oliver Wendell Holmes,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So that book is accessible fully through the Google Book Search Project. But if the book is in copyright and in print, then you get as much access as the publisher allows. So this book,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Justice Holmes, edited by Judge Richard Posner, has been granted a kind of initial snippet access so that you can search, for example, for the word economics within this book, and you can see that there are six different places where the word economics appears. And then if you click on each of these links, you are given access to the word economics in context, and you can read a couple pages around that word. Now that access is determined by the publisher's own choice, and there's no argument about whether the publisher has the right to grant that access, as the author would have granted the publisher the right to secure that kind of marketing advantage. But the really important category that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Google project is the access it will grant to works that are in copyright, but not necessarily still in print. And for these works, Google will at least secure snippet access. And what that means is, if you search on the book, as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from the book True Stories of Pioneer Life, a book that is in copyright, but with whom there's no publisher to negotiate, then you will literally see little snippets of the work taken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 words you've searched appear, so that you can read just a couple words around each of those search terms, and nothing more. You can't read the rest of the book. If you try to access the book repeatedly, you will be blocked by the system. This is the minimal type of access that the Google Book Search Project grants.
所以他基本就把这些书分成三类，然后觉得 Google 怎么样来区别的对待这三种书，以及他有可能之后会讲他怎么样有可能从中获益啊，获取利润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大家简单看一看，就是美国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听证会，这样大家可以知道，所以美国做一些听证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正方在说 Google 这样是不对的，反方说这样是对的。
This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s.
这是主持者他介绍这两个人。
Ranking Member and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testify before you today abou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proposed Google Book settlement on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and policy. I am familiar with the terms of the settlement. Indeed, my office has thoroughly reviewed the entire settlement agreement.While aspects of the settlement have merit, for example, the creation of a registry which facilitates licensing of books for online uses and certain provisions to benefit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然后这是一个来提供证言的人。那我们看第二个。
The Lefman Professor of Commercial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is expertise is in laws relat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Competition policy and regulated industries. We welcome you.
Thank you, Mr. Chairman, Ranking Member Smith, and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I am, Mr. Chairman, I think, as you put it, the only professional mousetrap user on the panel. So that's what I do for a living. My office at the law school is in the library. Faculty offices surround the library. I literally walk from my office into the staff, sometimes quite literally.So these kinds of tools are the things that make my job a wonderful job. And notwithstanding having access to one of the great university libraries, I regard Google Book Search as a wonder. It's a fabulous product. I have an unnatural liking for it. I'm doing some research into some business practices in the early 1900s, and it's amazing what you can do with it.So the point that Mr. Drummond makes and that Dr. Marr makes about how it expands access, absolutely right. It's fabulous, and I applaud the product. Notwithstanding that, I think the role that I'm trying to play here in the paper I wrote is to figure out how to improve the product.
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觉得 Google Search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用了很非常好的赞美的词，说它是一个 wonder， 是一个奇迹，是一个 fabulous。然后他觉得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说怎么样让这个产品更好，所以这就美国的听证会，就是他会找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一些人士来听他们不同的声音，然后来决定说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但基本上呢，就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大致的水落石出，就是大家达成协议，然后只是说现在还在为一些小的一些还没有大家上存一些小纠结的一些地方还在讨论，所以也就是在一直到现在还没解决。然后国内的百度文库其实也碰到同样的事情，也就是今年会之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些作者，像韩寒，像一些作家，大家联合起来要告百度侵权的一些事情，其实他们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中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援引在美国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以及他的理由是什么，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来解决方式。但是我们就看到呢，在历史上其实书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这种新媒介的挑战，比如说当年在报纸和杂志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感慨说，当我们有了报纸和杂志以后，我们还需要书吗？ 因为大家觉得每一个人都开始变得要非常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然后让它尽快地扩散出去，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等到说一个想法非常成熟了，我们再把它写成书，花个一年，然后把它出版出来。我们要像报纸一样，一个像有一个作家就说像光速一样，然后尽快扩散到最远的地方。但是即使这样，最后大家发现哦，后来报纸和杂志只是用来报道新闻而已，然后书依然有它的价值所在。然后之后呢，在留声机出现的时候，在十九世纪的后期的时候，就留声机出现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哇，我们书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用书来，就是用听的方式来看书，我们不用再带着一本书来看它，我们可以只是闭着眼睛就可以来把这本书的内容听下来。但同样的道理，最后大家发现最后留声机只是用来听唱片，书依然有它的价值。那现在到了网络时代，我们大家又开始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以前都存在过，以前的想法，以前大家分析的结果，以及大家处理的方式，对现在都会有很多借鉴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虽然说是在学新媒体，但是我们要往回看看广播电视他们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然后对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借鉴。那现在网络时代呢，就大家都是电子时代产生的人，就是 e-kids， 我们一出生就有电视，很多人一出生就有网络，所以我们从小习惯了这个媒介环境跟以前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像刚刚提到的电子书这种那种的阅读方式，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非常是天然的，我们一出生就是这样子看书的，我们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是深度阅读，可能我们天生就能非常好的把握从一个任务跳跃到另一个任务，像昨天我说的那种状况，同时做很多事情还能做得很好。所以大家在通过屏幕来阅读书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像现在很多小孩子他们非常小就会用 iPad 来玩游戏，来进行他们最早的启蒙，比如说在上面学一些简单的英文字母，学唐诗宋词最简单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对小孩子启蒙的一种工具。就除了书以外呢，像报纸也是另外一种融合的在面临类似的境况，就是网络来了以后，我们报纸还怎么生存？有很多报纸他们的收入在逐年下降，可能很多报纸下降是达到50%或者是更多，你就可以看到如果只是从他的每年的收入来说，他们真的是在崩溃，他们是在溃败。然后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些报纸他们开办了他们 online version 之后，就是网络版之后，他们依然他的收入没有再增加，除了华尔街时报之外，华尔街时报是唯一在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个图上是唯一一家在2003年推出网络版之后它的收入在上升的一个报纸，其他的报纸就是虽然推出了网络版，但是依然他们的收入没有提高。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减少了这种阅读报纸的习惯，或者说他们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得到更多的消息。而我认为之所以华尔街邮报是会赚到钱，是因为它可能它的信息是会比较有用，就可能很多人通过看这个信息，比如说炒股啊，或者是在这种判断经济方面是更加有帮助一些，它就有点像那个路透社的经济信息，可能你们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订购然后才可以知道这些，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理解现在的经济形势。所以它不像一些普通的杂志，它可能讲一些社会现象，讲这种人文故事， 所以它的价值可能在于它是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另外一些现象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财经，它每周会发一些它的最新的报道给到发到你的邮箱里面，每天会发。然后还有这个手机报，手机报就可以让你每天早上在地铁里面就可以很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这一天的主要的消息。所以这些都是报纸在跟其他的媒介融合之后会产生的一些产物。从另一方面呢，就是报纸碰到的这种挑战，还有就是完全从新媒介出发的一些所谓的网站或者是媒体，但是他们称自己是叫网络报纸，就 Internet Newspaper， 是 News Blog and Video Community， 就它也包括很多图片和视频，所以它的影响力就非常大。在美国它是也是2005年才创立，但是呢到今年的2月份就这个美国在线就把他们收购了，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价格。就当这个网络报纸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学者都很早就开始研究。比如说我记得在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和何周老师他们就已经在研究这种网络和在线报纸对记者的他们的 practice， 对记者的业务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他们就觉得当时就会有一些发现，是比如说现在的记者更多的开始用网络来获取他们这种新闻的来源，然后来找到选题，然后他们也会更多的用这种像现在就更多的用社会媒体来跟这种采访对象沟通联系。